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2月7号星期天，那么农历是12月29，今天也是我们的中国新年的除夕啊，除夕夜。那么明天呢就是春节了，我们大年初一了。首先呢，台长给大家这里拜年，接下来呢台长就开始回答我们这个悬疑问答问题。喂，你好。
是啊，师傅稍等，师傅稍等。哎，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哎，恩师台长请安。哎，师傅好。
哎，讲吧。嗯。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哎。
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
嗯。
哎，
讲吧。讲吧。
师傅，那个，哎，有点紧张。师傅，明天是农历新年，也是世界华人庆祝的日子，很多佛菩萨节日都是农历日子，包括佛教现在也是在华人地区弘扬的最好。在上世纪末，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就围绕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的议题展开讨论，得出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师傅，是不是我们在当今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在中国是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佛法智慧，就是推动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最好的良药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应该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其实他们这些得出的结论，台长不客气的讲，台长付出了很多，一定有效果的。因为我跟太多的我数不清的西人和那些高层，包括有些总理啊，那些一些那个首那个部长啊，那些总统啊，我都跟他们谈过中国的文化，他们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要靠着大家不停的在这个世界上要弘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学的这个精髓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中国人呢讲究那个中庸之道啊，什么事情不要偏左不要偏右，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啊走偏。你比方说开车也是的，你不能一会儿开左边一会儿开右面的，你这样的话你总归跟对方要碰车的嘛，对不对啊？调整好自己的方向啊，中庸之道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放在当中，把你的良心放在当中，你把事物才会看得清啊，对不对啊？你对这个人好，你就是偏了嘛，你对这个人不好，你讲他不好，那也是偏了。所以中庸之道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西方社会呢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啊，我们其实讲的深一点，就是一种叫无我的境界。他们也承认，我曾经跟他们很多的宗教界的那个人士谈过，也跟那些政界的人士谈过。我说如果你们在政界经常为了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在做事情的话，我说你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智慧文化当中讲的无我。因为你没有自己了，你只有想到人民，对不对啊？你想到你的国家的老百姓，那你就是无我。无我精神在佛法界里面属于最高的境界。其实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也是印度过去传过来的。但是你看我们祖国的这个伟大祖籍国的那种智慧文化，他是说什么？只要你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啊，就是能够吸收到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受益、人民受益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所以能够听进别人话的人，他就是一种智慧的人。很多人听不进别人话，不要跟我讲，我不要听。哎，这种事情不要听，那个事情啊，你不要跟我讲啊，把过去的一概否定。啊，把未来的没看见，啊，现在自己的觉得自己是怎么样？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啊，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经常跟他们那些西方主流社会的人谈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包括跟澳洲很多部长，我也跟他们谈这些，他们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智慧那是超人的智慧，他们认为是 Superman， 就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超人一样。他说中国古代自古到今，他说如果你真的去看一看，他们英文都有翻译嘛，那些古代的那些这个故事啊，那些论文呐、啊，有些东西啊，他说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其实这个东方的文化真的也是我们说菩萨的加持啊，给了我们太多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统的中国这个优秀的智慧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好吧。
明白了明白了啊，也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傅啊，明天下一个问题，师傅，明天是农历新年，也是世界华人庆祝的日子，即将正式进入猴年了。猴子好动活泼，请问师傅，猴年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子在生活、弘法、做人等方面更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其实猴年呢是动荡之年了，讲了好听一点了，这个猴子了，很好很好。其实猴子很动荡了，猴年你看每年你去查一下历史，每年的猴年都是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就是猴年是比较动荡，就是世界动荡，那么经济动荡，政界动荡，这个文化只有文化不动荡，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呢要把文化作为一种底蕴，一个基础来维护这个世界和平，维护这个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呢，猴年呢，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多念那个心经，把自己这个激动的心啊要好好的安抚下来啊，要把自己呢要多修定啊，就是戒定慧的定，定就是能够战胜很多的动荡。所以家里动荡了啊，太太突然之间对你不忠了，或者老公对你不忠了，这都要靠定力。定力怎么来的呢？戒是什么呢？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说的不能说。经常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好。很多女人跟老公怎么吵架呢？就是说你到外面去好了，你还找得到像我这种人啊？你出去好了，谁要你啊？你这种男人出去没人要你的。这个男人一被他一刺激，跑到外面去，真的找一个回来了，那他就后悔了。这嘴巴里不能乱讲话，这很多人就是嘴巴太乱讲了，真的啊！我讲过，我们最近澳大利亚发生个事情，就是这个老婆，这个老公已经发脾气了，老婆在边上，你敢杀我啊？啊，你敢杀我？就看到老公正好在厨房间拿把刀嘛，好像老公们就好像比划一下，他就冲着他，你敢杀？你敢杀？你敢杀？你判死刑了？你敢杀？你敢杀？她老公妈被她一抖着，实际上拿了刀就是灵性上升了，冲过去就把她一砍。
哎呀！
所以这个人就是人有毛病的了，人就是真的，人有时候已经要发生的事情，他还要去刺激他，让他发生。就像很多女人一样，她老公要已经要想揍她了，你打呀，你打呀，你敢打，你敢打，送到她前面，人家啪一下你打。哇，你打我啊！你说人蠢不蠢？愚蠢不愚蠢？
是
的呀，
对对对，就不应该乱说话，是不是？
不应该，不应该啊！在动荡之年，第一守住口，第二守住行为就好了。
那师傅，刚才您说了，说是要加强心经。作为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子，心经一般至少念多少遍呢？
其实呢，讲心里话，心经呢念49遍，至少念49遍，一天要至少念49遍。因为心经呢，我告诉你了，它这个跟那个礼佛不一样啊，这礼佛会激活，它心经呢越念越智慧了，其实有时候你规定自己几十遍，但是呢你超过念的话，越念越精神，越念越心里越开心，是这样。
哦，明白明白。好，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那师傅，就是猴年，第一要多，第一要嘴巴不要乱讲，第二就是说是要多念心经开智慧，一般 要有定力，要把心自己的心定住，是这样吧，师父？
对对对对，还要念消灾，消灾。
消灾是吧？
嗯。
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啊、同修点小房子的红笔是否带有自己的气场，能借给别人用吗？
啊，这个一点点了，没事的，可以。
没事没事哈、啊。
这个一点点气场，一点点气场没问题。
一点点气场，那自己用过的计数器可以借给别人用吗？
应该只要是好人都问题不大。不要借给
我。都问题不大。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家想问一下，就是供菩萨的花，富贵竹和百合花可以放在一个花瓶里呢里吗？还是分别供奉，就是说富贵竹和百合花。
实际上两种方法都应该可以的。最好呢就是分类比较好，就是他归他。百合花归百合花，富贵竹归富贵竹，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哦，好、哦，谢谢师父慈悲，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亡人不是在往生的人在49天之内啊，给他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为宜呢？
多少遍礼佛啊？已经走掉了吗？还没走掉啊？
走掉了。他就是想多念，但是知不知道念多少遍为好？
108遍就可以了。
哦，这49天之内念108遍，是这样吧，师傅？
对。
如果念的更多呢？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吗？
到了冥府，给他念的越多，他没小房子一样没功德，那么等于说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时候反而人家把你的罪状全部积累起来，也不要过头、
哦，
除非你们同时帮他烧小房子。
哦，那小房子充足的话，礼佛可以多念，是这样吧，师傅？
对。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位师兄为了让外界更好的看待我们的法门，让更多的同修坚定修行，有时候会写我们法门的正能量文章。他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写这些文章时，经常闻到浓浓的檀香味。那是那种溢满口鼻的感觉。可是他当时根本不在佛台，就是跟他当时根本没有不在佛台，就是甚至有时候在单位，只要他发心构思起草这些正能量文章，就会经常闻到扑鼻而来的檀香味，简直是太神奇了，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你刚刚讲他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哪位菩萨来了，文殊菩萨去了。
是，
你要知道
特别有智慧，他写的文章也非常好。
文殊菩萨给他加持，你要记住啊，有时候啊，作为一个弟子，人家如果在诽谤什么的，该正能量的东西还写，还是应该写。我们不跟人家打架，我们写我们自己的正能量的东西，对不对啊？我们当然应该维护师父那个弘扬佛法的这种精神啊，对不对啊？那不能给人家造谣啊，造谣也能会害其他人的慧命的嘛，那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
对，
没办法的，有些时候人家做了，人家就有功德，菩萨就会给他加持，就是这么简单了。
哦。哎呀，太好了，师父就是他在写文章的时候，您看到文殊菩萨就给他智慧，给他加持了，是这样吧，师父？
对，我刚刚看到了。你讲谁我都知道。
师父真的他特别有智慧，有很多好的问题啊，都是他给我的，真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非常有智慧，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觉得我们以后要编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了，我们也可以编一个了，真的。像问了这么多好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也可以搞一个，对吧？佛法。啊，佛法那个这个10万问都可以，对不对啊？
师傅，你解答了太多的问题了，至少有10万了吧？
多好啊！归类，以后要归类，把它归类。
三类整理出来是这样吧，师傅？
对呀、啊，很好的，这个工作也是功德无量。要很多人一起做， 每个人负责哪一个类别，然后把它真的可以做一个十万为什么的，真的非常好，对大家学佛很有帮助，
对
人间生活啊，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比方说你做个梦，你啪翻一下，有时候呢你跑到去上坟，上完坟之后回来感觉发烧了，你马上一查，上坟发烧后怎么办啊？上坟之前应该怎么样？那我里边都有，我都讲过的，对不对啊？
对
，这多好啊！
对
对不对啊？家里吵架了怎么办？
对，
家里灯一亮一熄了怎么办？那说明要考虑到有灵性了，应该怎么办？那这都可以讲的。那么在风水上，
对，
风水上你客厅，
比如梦到鲤鱼是什么意思啊？梦到乌龟什么意思啊？
对呀、
啊，他都给他分类整理了，这样大家一目了然，非常清楚。
你包括就是在家里的一些一个易经上面的问题，对不对啊？就经的易经方面很多也易经是完全是国家也是承认的合法的，所以像易经里边也讲到阴阳八卦这些问题啊，属阴的东西要藏起来啊，属阳的东西要阳出来啊，家里客厅里边是属阳的啊，因为睡房是属阴的嘛，客厅里边属阳的里边要放什么呢？要放花，在那个自己的那个当中的桌子上应该放一盆花，鲜花。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整个的风水调和啊，这个阴阳气场都会这个相生，不会相克的，那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啊，它这个道理。其实我讲了这么多年了，你整理个十万个绝对没问题的。嗯，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真的，师傅，哎，真的，师傅，真的是期待，因为您的节目有龙天护法和诸佛菩萨在，真的期待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卢军宏台长的十万个为什么早日出来。
哎，要靠大家做了，我哪有时间呢？要找一些会写的人，他把它编出来就好了。工程也蛮大。
好的，好的。
反正也是做功德吧，功德无量嘛，啊，给后人嘛。
嗯，好的，好的。
好吧，嗯。
好的，好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您师傅，你是您在节目中说了，我觉得肯定会有发心的师兄去整理这些资料的。真的感恩师傅。
已经有很多师兄把那个台长说的医学方面的全部整理出来，什么病什么病、
啊、对对对
什么病。
是的，是的，是的，师傅，您看到了那个书，就是那个因果病理啊那个。
啊，对啊，很好啊。我已经叫他们准备要印了，我们这里因为都是合法有书号的嘛，我想在这里印了蛮好，我觉得他整理的很好。嗯，
啊，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没开示。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经常教导我们要返璞归真，请师傅开示一下具体怎样返璞归真，有什么方法吗？
返璞归真嘛，就是用良心呀，就是可以返璞归真。
嗯，
一个人做事情凭良心做呀，啊，你比方说，朴是什么？朴就是本性，返璞的朴就是本性，那本性就是良心，啊，良心是什么？内在的心，我们说佛心就是纯洁的最内在的心，所以用自己的内心来关照自己在人间所做的一切，就是返璞归真，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增强与观世音菩萨的相应？菩萨一般会到什么样的人身上给他加持？菩萨在身上加持有什么样的感觉？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菩萨给人加持呢，一般呢，就是第一呢，你这个跟佛的缘分要特别深；第二呢，或者你上辈子呢做过大的功德的。上辈子这辈子呢，他一定有这个大的那个根基，有大根基，然后呢大修行，这两个大放在一起的话，菩萨基本上都会来的。一个叫大根基，一个叫今世的大修行。然后呢，菩萨来的话呢，一般呢是晚上，他给你加持呢，你晚上会觉得有明显的加持力的。就是说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或者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有的人呢就梦见观世音菩萨，但是不一定到你身上，其实你已经得到加持了，让你眼睛看见你就能加持。还有一种呢，就是白天呢，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一求观世音菩萨之后，马上精神好得不得了，马上这个地方疼痛就减得非常少了，那实际上这已经是感受到菩萨的加持了，就是这样。
嗯，好，那师傅，嗯，谢谢师傅开始。那怎样增强与观世音菩萨的相应呢？
这样相应就是说，第一要经常听观世音菩萨的话，啊，听观世音菩萨的话，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话都要听，啊，菩萨叫我们要有智慧，我们就必须做人要有智慧。菩萨叫我们不要贪，我们就不要贪。观世音菩萨说要慈悲爱众生，那你想想看，你越来越慈悲，你怎么会见不到观世音菩萨不相应呢？
是的，
哎，问题你问题一个不慈悲的人，菩萨怎么会跟他相应呢？对不对啊？
是的，
哎，
是的，
就
是，对对对，
哎，
对，
就是很容易相应的嘛，因为菩萨慈悲，你也慈悲不就好了？
是的，是的，嗯，那你像师傅，就是有些弟子，就是类似于那种护法神，他们这种类似于那种护法神，他们有没有，就是说是他们能不能得到那种菩萨的那种能和菩萨相应？因为他比较严，就是类似于护法神，有叫一种威严的感觉，是不？
嗯，当然了，一样的，怎么没有啊？
嗯，
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部队的军队，军队都比较严格的，对不对啊？啊，但是，
嗯，对对对，
但是包括警察，他讲起来也是严格，但是他毕竟也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的嘛。他不爱，
嗯嗯，
他不爱老百姓，不爱人民的话，他怎么做好人民的军队呢？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啊？啊，就是
对对对对。
实际上呢，他表面上是威严，其实他心中有慈悲的。就是这样的，
他对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师傅，菩萨在身上有什么感觉吗？如果加持的话，在身上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最明显的感觉嘛，就是热呀，一股
热，
所以叫一股暖流涌上心中呀。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师傅开示要经常强劲自己的心力，感觉自己的心力弱，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心力吗？
愿力呀，啊，愿力增加心力呀，啊，愿力越大，心力越强呀。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你愿力一来嘛，心力马上就强了，啪，拼命去做了。对不对啊？
哎呀，
啊，人家告诉你说啊，你比方说负能量的东西啊，一个长得一般的男人，他想追求一个明星啊，对不对啊？啊，他只要心里想，
嗯，
啊，我一定能追上他。你看谁也过去也追到的那个，哦，心里强了，他拼命就是有力量去追了。那么正能量的东西呢？你看有多少科学家几十年在研究，最后他终于成功了。现在这个人呢，啊，研究了半天没成功，一直没成功，他要放弃了。就在要放弃的时候，他突然人家鼓励他说：“你这个很容易成功的。”他又开始了。实际上，这就是愿力产生心力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愿力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愿力就是正能量。你的愿力正，你就是正能量，对不对啊？
嗯。
那当然，愿力也有，
对对对，
也有负能量的东西的。对不对啊？你说，当年希特勒想霸占全世界，他不是也这种，也是一种愿力呀，啊？
是他负能量，啊，他是负能量，
啊，他是负能量呀，他坏的了那个
样。哦，明白。
你看那个小胡子那个样子，
哦，
啊，那这种嘛，一看就是负能量的东西了。嗯，
是的，是的呀，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拜师仪式上，上众弟子一起对观世音菩萨和师傅宣读弟子守则，这也是一种许愿吗？
我觉得有时候作为弟子，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弟子除了那个跟大家一起观音堂的一种活动之外，我觉得弟子应该定期的一个月一次。嗯，一个月一次，就是弟子大家开会一起共修。弟子共修之前就可以念，实际上这个念都是得到加持，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弟子相互可以提醒大家念的怎么样，不要懈怠啊，不要做错事情，就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一个月一次，除了就是每星期给大家一次那个联谊会啦啊什么啦，一个月应该一次弟子大家相互啊，每个国家的弟子大家应该聚在一起啊，在观音堂里边应该有一次共修啊，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嗯
哦，明白。师傅，就是弟子一旦做出违规弟子守则的事，天上的莲花会马上枯萎吗？还是会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呢？
改呀、啊、改呀、啊、改，至少给三次。
哦、
你三次去摧残他，他就很快就没了。
很快就没了。
只不过每一次的话，他会萎缩，他就不长了。第一次的不好是不长，第二次就开始萎缩，第三次就没了。
没了。哦，
嗯、
师傅，好、哦，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只要是有莲花的人，就不会做噩梦，是这样吗？师傅，
只要有莲花的人也会做噩梦，只要有莲花的人死的时候不会很痛苦，这是肯定的。还有有莲花的人、
哦、
啊，不会误诊，不会就是说生这种恶病，但是呢，啊，如果你吃荤的话，那就保不了了。没办法。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真的是有，你这样一说，真是有一朵莲花，真的是把守住这朵莲花，让这朵莲花生长繁茂，真是一个，真的是一件非常，哎，非常幸福的事情。
你要知道，等到你晚年的时候，等到任何人晚年的时候生癌症或者生其他病，痛的嘞，哎呀，不咋有啊！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他就想到这朵莲花了。如果有这朵莲花，他什么都不会痛到底的。我就告诉你啊，你没这朵莲花，你会痛死的。很多病就是痛死的，我告诉你，嗯。
是的。
不要说其他，就是牙痛，你是受得了不啦？不要说其他了，
是的
，你身体哪个部位痛？很多人骨头里面生癌症，骨癌，他连打吗啡都没有用，根本不能麻醉，根本不能，骨头里面痛啊，痛的嘞，就这么叫啊叫啊，啊！医生告诉我，很多病房里面就是都是这种病人，骨头啊骨癌的人呢、啊，痛啊痛啊痛啊，痛到最后一直叫，大家一起叫，叫了叫了叫到死为止，就这样。
哎，是的，师傅啊，您说太对了，师傅，哎呦，那一次我去医院看一个同事，哎呀，医院里的人满满的，真的是停车都停不下，真的是现在的医院太满了。
所以我就你现在知道就好了，我就早就跟你讲过了，现在收人的季节了，嗯，明白了吧？
哦，
你看师傅刚刚2016年1月17号开法会，我不是说地震越来越多了吗？你看昨天台湾。
是。
啊，我跟你们讲话，你们不相信啊。
哎，真的是这样，又刚刚发生了地震。
啊，
师傅，您这样说起来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突然想到，就是您以前说过，就是现在的天时，就是果报是以前的三倍。而您又最近开始说，现在的这种天时越来越紧，就是说是人犯了错误，这种果报成了20-30倍，怎么变得这么快啊，师傅？
因为他到末法时期了呀，对对吧？
嗯，
啊，就是越来越快。我讲个道理给你听好不啦？你春天把种子种下去，对不对啊？长了慢不啦？长了慢不啦？很慢，对不对啦？对不对啊？春夏夏天长了慢不啦？还是很慢的呀。到了秋天开始快了不啦？
是的。
好啦，收割的时间了呀。好啦，现在就是收割的时间了呀，越长越快呀。所以现在的人气量小的了，你骂他一句他马上骂死你，你打他一下他马上打你，对不对啊？你报复他，他跑过来指着你鼻子揍你，你背后搞阴谋的，当着人家面把你骂死。
是的，真的是这样。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转念有功德吗？比如看到一个东西非常想贪，马上转到想得，马上转念到想自己是菩萨不能贪，就没有去贪，这样有功德吗？
当然有功德了，只是功德少一点呀。你在克服自己的贪念，因为有贪念，你比方说你出来一个贪念5%的业障，但是呢你马上把它消掉了，你得到了10%才能消掉5%啊，那么你成功了，你是不是还剩下5%的功德了？
哦，明白了。 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上次马来西亚法会师傅回答共修组提问时，又开始不能用全部的功德求开智慧，不然脑子变得很聪明，人躺下了。记得师傅原来开始用功德求开智慧，不会消耗功德，请师傅再次开示一下，我们可否用全部的功德求开智慧呢？
不行的，功德不能乱用，功德就这么一点点，用完了就没了。嗯，很多人把功德10%、20%啊，还给爸爸、给妈妈、给孩子啊，自己没功德了。你全部开智慧的话，实际上功德多了之后，用不着求变成开智慧的。功德越多的人，智慧越多。一个人做一点好事不会有智慧的，等他做了1000样好事、10000样好事的时候，他这个人会变得很有智慧的。明白了吗？
哦，师傅，就按您的意思，就是功德和智慧都是相辅相成的，功德越大，你开的智慧越多，是这样吧，师傅？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
哦，那师傅，功德和消业也是相辅相成的，功德越多，功德越大，自然会给你消业，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就是这样的，所以都是相辅相成的呀。你说我就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做了一点小坏的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做了100件好事情，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说这件坏事谁会去讲了？没了，慢慢就没了，消掉了呀。
是的。
哎，人家说起来，哦，这个人好，这个人好，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就没了呀。
对对对对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啊，修行到一定的境界，感觉自己很干净，无法摄受众生，该怎样调节呢？
这个没办法，这个嘛，只能刻苦一点了。因为很多人是的确有这个问题，修得很快，一修呢就啪啪啪往上跳，境界跳得越高，跳到菩萨境界了，人干净了，人非常干净，非常干净之后，所以很多老公呢没有好好修，那么太太呢修得特别好，那么太太呢跟老公两个人呢在各方面的生活上就产生差异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讲，就是说因为很多为什么尼姑出家嘛，就是这种道理，他一旦开悟了，他想通了，他不会留恋人间的了，这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问题。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比方说修到后来很干净啊，这个要干净，那个要干净，实际上是件好事情啊。但是呢，在人间你怎么可能做到菩萨的干净呢？对不对呀？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你从一个高级大医院消毒好的不得了的医院，这次呢叫你到农村去下放啊，农村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瘟疫，那么你个临时搭个棚子。你说你能像在高级医院里边那个消毒一样这么认真做不啦？你肯定不行啊！这就是修到境界一定的程度，你还得随缘呐、啊，否则的话你就修不下去了，怎么办呢？你只能出家呀，你其他没有方法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没开始，师傅啊，就是我们给菩萨供香，如果哪一尊菩萨面前的香烧的比平时相比格外快，或者是格外慢，有什么说法吗？
没听懂。
哦，就是我们不是给菩萨上香吗？就是供菩萨的点的那种香，就是相比平时，就是烧的格外快。或者是与平时相比烧的比较慢，有什么说法吗？
应该呢，这个呢分两个部分去说，一个香的质量也会让你烧得快烧得慢，明白吗？他在拈香的时候呢，它有种成分，各种成分在掺和在一起的，有檀香啦、有一种叫像就是把香粉呐、和那个混合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啊，有点带粘性的放在一起的，那放的多呢，有时候烧的就快，放的少了就烧的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如果真的是菩萨来的话呢，是的确会烧的比较快，如果菩萨不来的话呢，是比较烧的慢的，就是这样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还有一种师傅，就是香烧到半中间，就是看到香烧着烧着，香就自己灭了，烧到一半，这有什么说法吗？
这跟刚才一样， 要么就是香的质量有问题，有大块的堵在当中了，烧不下去，有大块的粉状啊、粘连的粉状，那就烧不下去了。还有一种呢，可能是菩萨不开心了，或者护法神不开心，就让你知道。
哦，是不是师父或者是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是
一般的很少。当然护法神不开心了，肯定你已经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
嗯，明白。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您说渡人的人菩萨加倍赐予能量，就是广度有缘的，请问这个能量是哪里来的？菩萨把自己的能量分给了我们吗？
天地宇宙之能量呀，因为正能量、正能量嘛，就是接天地宇宙之气呀，是正气呀，所以能量嘛就是这样的。哎，那个负能量嘛也有的，负能量嘛接不是天的气，接地气呀，地府也有这种能量的呀，啊，不好的邪的东西呀、阴的东西呀，它也有能量的。所以你看那些小偷，他偷来的东西他特别开心，这个时候他就是接受了一种负能量呀。明白了吗？
不能的。
嗯。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师父就是您能否详细开示一下诽谤正法和诽谤高僧大德的真实果报在地狱是怎么样的，要遭受多久的惩罚呢？
像这种要看的，如果这个人呢，他诽谤了之后，致使很多人呢丢失了慧命。或者呢就是说致使很多的人呢就是说啊、完全呢没有慧命之后呢还要去那个造很多的业，而且这个业呢形成了一种共业的话，那这种人是下无间地狱的。无间地狱呢就是没有时间的，就是不停的让你受苦的。嗯，这是很下面的、
就是
无间地狱。那么
无间地狱就是
没有时间的，
就是没有时间，一直在地狱里受苦，是吧？
啊，就是一直让你在下面受苦。就比方说，你在粪便地狱，他就一直让你在粪便里吃啊、弄啊，脏的嘞，就是没有一天干净的。刚刚醒过来，被粪便臭的熏过去之后，醒过来，接下来又熏你，就是这样。如果在砍头的，像下面这种砍头的地狱，就是让你怕的不得了，他一刀。这种刽子手把你一刀砍下来之后，哎呀，痛啊，难受啊，过一会儿呢慢慢魂魄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准备好，他又准备砍你了，又一刀，就是永远这样的，这个报应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叫你升仓，就是现实里就是诽谤太厉害的人马上叫你嘴上升仓啊，或者就是那个身上升很多仓，就是咯咯嘚嘚就出来了。从过去讲旧社会讲的就是这种啊，就是皮肤病啦 啊或者里边长东西外面长东西啦，他讲不出来，其实现在讲就是癌症啊，明白吗？
癌症、
癌症，
明白、
癌症这个东西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它是一种惩罚人的东西。
是的。那师傅，有的人在地狱里下油锅会痛苦多久呢？变成散灵后还有意识吗？
没了。如果下油锅是一般的，你做了在人间应该判到地狱里去受惩罚，那么下去了，下去之后呢下油锅，下油锅之前呢会经受很多鞭打了啊，还会呢让你看别人下油锅啊，让你怕啊，所以你当时的感觉像真实一样，害怕的嘞，吓得疯掉了简直，因为这就没办法了。然后接下去呢边上那些夜差呢都是很厉害的，那个脸给你看的就像就是吓得来，就你没看见过这种人的嘛。然后呢他就告诉你啊、你从此以后宣读你的名字就没了，就是从此以后这个人，比方说你这个人姓张某某，张某某到了下面了啊，下油锅之前他宣读你从此以后这个张某某没了。因为你在人间，
那没了
，那他就把你往油锅里一炸呢，就啪炸的都碎掉了。就是你这个人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已经完全就是这个灵魂就散掉了，散掉呢就变成很多的蚊子啊、苍蝇啊、蟑螂啊，就是这样散了。
哦，这样
啊，就完全炸了飞掉就没了，就炸光了。那么这个人从此没有自己意识，他也连个畜生都投不到了。 它只能偷这种苍蝇蚊子都没名字的这种小小的那种畜生，它只能被人一打就打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种小的畜生，你打死它，它感觉不会像人这么痛苦的，你明白吗？所以
是的，
所以动物越大，你如果杀它的话，它会哭嘛，牛都会哭嘛，就这个道理嘛。
是的。那了解这个畜生师傅，这个大熊猫是不是在畜生道里含有福报的？
啊，对呀，它因为被人家养着吃吃玩玩的嘛，算福报了呀。
是的，
已经投了动物。你去看，有一张照片，一个狗被人家箭从这个头上穿过来，这个狗的眼睛啊，这个泪汪汪的看着，因为抓那些野狗嘛。那种叉子啊，叉子直接从他的脑子这个插到脑子的下面穿透，这个狗的两个眼睛盯着看，照片很近的时候，这狗的眼睛跟人一模一样。其实这就这种，你要叫师傅看的话，我就知道前世他是谁呀、啊，这是一个人呢。
哦。
所以像这种嘛，就是所以人在杀动物的时候嘛，实际上下辈子他就要被动物杀了嘛，很可怜的。
被动物杀。
就这样啊。
哦，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明天就是农历新年了，师父弟子在这里祝愿师父新年快乐，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特别感恩您师父。
谢谢，
好，再见师父，明年见师父。
再见。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新年快乐。
啊，谢谢。
祝师傅法体安康。
谢谢。
师傅，你等一下，我架着车，我停一边哈，你等一下哈、
啊，
没事。好，师傅是这样的，我是想要跟师傅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是在1月1号的时候，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呢，我就发愿吃全素了。
啊。
然后呢？就其实我还没有吃全素之前呢，还没有发愿之前呢，师兄们都有一直在鼓励我，可惜就是我一直有一个就是很担心，因为我每次都是要出国公干的，所以就说怕找不到素食店，然后师兄就跟我说你放心，只要你发愿之后呢，就一定会菩萨会替你安排的，所以我发愿之后呢，过后我就出国了，去了德国跟英国，然后才知道说真的是菩萨非常的慈悲哦，非常的慈悲，就是说我这两个星期就是出国的时候都吃素，就是很容易的让我找到那个素食馆，到处都能够吃到那个素食。所以呢，我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就是想鼓励大家，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发愿吃素的同修们或者是师兄们其实他们不需要顾虑这个问题，菩萨真的非常非常的慈悲，只要我们发愿了，就去到哪里都不会有障碍的，一定会能够找到素食。
对呀、啊，
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感激观世音菩萨啊、非常感激师父，
非常好。
然后还有师父，就是我在出国的那个期间，我有做了一个梦，就是在上两个星期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梦，希望师父帮我解梦一下，就是说我梦到下雨天，我就进了一间店。那间店的老板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地上湿湿的哈，要赶快擦干净，我说湿才一点湿湿没关系呀、啊、他就说不行一定要擦干净，我们是卖那个榨那个椰浆汁的哈，卖椰水椰浆水的，我们一定要把地上弄干净，要不然的话我们卖的都是卖给素食的那个同学们我们如果不把那个店的那个地板清理干净的话，那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这里是卖荤食的，然后我就赶紧把它擦干净，擦了之后呢，我的梦呢就跳去另外一部分，就是看到师父在一间课室里，就是有几个同学在里面，然后我就要进去的时候，心里就在想着说糟糕，我好像迟到了，不晓得师父会不会骂我，我就敲门进去那个课室，然后师父就说赶紧进来坐着上课听课吧，那我就梦醒了，所以请师父慈悲帮我开示一下，
这就是加持嘛，好了， 听不懂啊？
哦哦哦，好好，
嗯，
好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谢谢。那师傅，在这个哦对呀、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存的那个礼佛大忏悔文，礼佛大忏悔文，就是说，如果是还没有填满的，比方说那个四十。有念四十九遍了，可能念了一个三十遍，还欠一个十遍。如果就是说来不及念的话，那个自存的那个是不是能够把那个其中的二十七遍转去新的一章呢？
可以的，嗯，
是能够转的。那我们只要跟菩萨说一声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呀、啊，嗯。
那四十九的没有念完的那个就作废。可以直接作废，把那个名字全部割掉，对不对？然后遮起来，然后丢掉，是吗？
对对对，嗯。
哦，好好，可以，谢谢，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好，那就这样，再见。
哦，还有
啊，还有啊。
哎，师傅，师傅，我还有一个梦，不好意思、
啊，
那天我还做了一个梦，就是说，我看到一个鱼缸，鱼缸里面有一只鱼，那个鱼呢就有那个牙齿很尖的，就冲着那个玻璃这样子看着我，但是就好像感觉就是很凶这样子，然后我就没管他，我就另外一个同事就叫我说，哎，你过来看这里呀、啊。然后有一个大很大的鱼池，里面好多好多的鲤鱼，金色金黄色的鲤鱼。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喂，在那个在那里很开心的喂那个鲤鱼，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啊，这个实际上喂什么动物的话，就是说明你现在正在布施很多事情。
哦、oh, ，OK，
嗯，
是，
好
师傅，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好，
那师傅，我们我祝你新年快乐，法体安康。
好，
然后我们在八三的那个法会见。
好，
感恩师傅，新年快乐，
好，
拜拜，再见。
喂，你好。喂。
哎，您好，电视姐，
听不见。
啊。
听不见，你这个电话不行啊。嗯。
哦。
嗯。也不行，断断续续的，嗯。
断断续续啊，那我换一个地方，再稍等啊。
嗯，好了好了。
好，师傅，是这样子。
你今天不能问的太长，因为今天多让人家打点进来，好吧？
哎，好的，好的。
嗯、讲吧。
师傅，有个同学问，他妈妈今年69岁，他的爱人39岁，去他妈妈过生日，会不会都是酒，会不会犯冲？
过生日没关系的，吃素嘛就好了，嗯，不许吃荤的。
就是两。
啊、嗯，不许吃荤
的。没有关系的。
啊啊啊！
哎，好的，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同学问，请师傅问一下菩萨，就是有可以同房，然后同房多身体比较适。
听不见，听不见。嗯。
哦、现在
我听不见。嗯。断断续续
的。好吧，下次打啊。时间节约给其他同学，祝师傅新年快乐。那我
嗯不行，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打吧。嗯，
哎，下次打，感恩师傅。
嗯。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恩师请安。
哎。
弟子祝师傅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永久祝师法体安康，弘法更顺利。
嗯，谢谢。
师傅，一位同修在这个星期四哈，2月4号打通师傅的图腾电话，说他有同修梦到他生癌症，您师傅说他有组织放生吗？他说没有，您他说都是各自交钱给鱼商的。您师傅问他有没有帮人家带过钱，他当时一直说没有。您师傅也肯定的问了他好多次，可是他也是说可能他忘了。您后来放下电话后呢，他才想起有两次，一次是别人组织的，有一位同修临时有事不能去，叫他带钱过去给医生。还有一次呢，是约了两位同学一起要去放生，有一位也是临时有事不能去，将钱交给他带过去。
看见吗？
师傅，就是说师傅是你很厉害，师傅已经看出他真的是有带钱过去的，只是他当时一直讲好像没有忘，他忘记了。
我告诉你，这种人一定有毛病。我告诉你，他居然敢讲把话讲得这么满，没有，肯定没有过。经常有的人在电话里跟我，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要说我从来没有过，可能不啦？这种很多女人，人家问他啊，你过去谈过恋爱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女人就是精得不得了的，她什么都不会讲的，听得懂吗？
他也是针对这四个念了礼佛啊，跟菩萨许了十一遍礼佛忏悔文的。因为他忘了，因为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
没有的
事，你要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电台里这么造业。如果有人因为听了他之后觉得，哎呦，师父啊也有讲错的嘛，好，他就造业了，
对啊，对，
他就业障重了。
对，我
就这么简单了。
对，我今天帮他，我今天帮他打也是为了这件，刚啊，诚心师父真的是很厉害，看出来了。师父你很厉害，师父还有意思，就是自己弟子之前有打通师父的电话，就是说我女儿有强迫症的病，就是在上个礼拜天，你记得吗？我说我祖上杀业啊，还有我女儿有强迫症的病，还有一个女儿是耶稣信耶稣的，她因为她有插手这个事情，师父也是说她会有麻烦。然后过后两天后，我大概就放了。打通师傅电话过后两天，我有梦到他哈，就是我看到一两边这样车，然后看到我在玻璃里面，我就看到有我女儿好像是被人家轮奸了，然后我走过去就看他开着门了，他看着他没有穿衣服绑住，然后我就跟他抱下车了，然后当时我就想要看一下他的车牌是什么号码，就是后车门了，然后我就看到好像车牌被处理掉了，然后我就走向前面去看，有看到就是柱子上有一个牌写着不好像是5517还是3517啊，连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师傅？
要当心啦，你女儿要当心啦。我告诉你啊，这种预示梦啊，
师傅怎么办这？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严格管教，不许她做错任何事情。
师傅有叫我求南京菩萨弟子在
对，不许她做错任何事情，不许她去接触任何男人。
可是他不信的嘞，因为他讲他的有什么问题，耶稣会保护他的。这种历史也是很难搞，他这个女儿。他又不可能，因为他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人。
那叫南京菩萨，求南京菩萨吧，给他转一下。
修了，
好吧。
你好像这个意思梦，而且弟子要讲帮他化解，放生有帮助吗？
不是放生啊，给他念消灾吉祥神咒啊。
因为他不信用念有用吗？
有用的，因为你有南京菩萨，你不怕的呀。
加上一个多少遍呢？加上消灾了。
真的要当心的，我不骗你。很多孩子们就是这样的，自己不知道，他以为有谁谁谁保佑，因为你有业障啊，你自己有业障了，你不知道。你这里保佑，你那里在造业呢，这里说错话呢，这里做错事情呢，听不懂啊？
他们不懂，他们做的东西是错的，真的很头疼。而且弟子也是经历到这些因果，看到孩子在不相信，真的是很心寒的、真的看到很多众生都是这样。
其实真正的上帝也好啊，真正的宗教，他们都是善良的，都是好的，只是下面这些人搞来搞去，把宗教搞坏掉了。
而且我一点觉得哈，我认为应该不是耶稣，因为他讲之前，他本来开始一年多的时间，他是没有插手我女儿的事啦。可是过后一年过，在去年的时候，他就讲耶稣叫他来救他这个姐姐。
谁啊？
他才插手，他讲没有办法啊。我认为他这个是魔来的，不是真正不是耶稣，不可能插手我们心灵法门的事的。对，你好，师父讲你们跟耶稣在天上都有开会的，没有可能来插手我们这个法门在救人了。对吗？
对，
这样弟子应该
有些事情因为每个法门它都有佛有魔的嘛，它有正的也有邪的嘛，所以没办法的呀。所以从其他宗教讲它叫邪灵嘛，听得懂吗？
对，
好吗？
像弟子现在除了只是帮他求南京菩萨跟念消灾，其他的没有啊。
消灾，给他念心经。要求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念心经，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的。每天念21遍。
21，还有那个消灾呢？
49啊。
每天呐、啊，多要练多久吗？有没有？
嗯，我告诉你非常不好，你这种梦做得非常不好。他这样，
就是、弟子有很多。
哎、我告诉你，有两种可能，一种嘛就是在地府里边，在地府里边被人家强奸呀、啊。因为
我们之前就是这样
啊、因为有些是那个，有些是那些魔上身，他也会强奸你的，所以很多、很多魔在身上的女人，她会晚上有这种人在跟她做爱，非常不好的，听懂啊？
这是弟子梦的啦，
很多啦，很多啦，太多了。
您现在哎呀，弟子也是要赶小房子给那个强迫症的女儿，那儿子也是要赶，所以。
好好努力啦，因为你一个人呐、真的不是。
就是说真的不容易，祖上的业又这样重，弟子好累。
好了，
可是自己一定不会放弃心灵法门的，师父放心，我一定会弘法度人。还有师父，还有一个同修的梦，我弟子在昨天早上梦到一个同修，好像我们就是约了一起去菜市场买鱼放生，那当时我们就好像有定了鱼，那过后就是弟子就是因为他跟我没有在一起，我就走过去要找他看那个鱼来了没有，当时我就看到好像就是那个鱼上已经将鱼送来，我们在处就他们在处理，然后那个同修就在帮着那个鱼上处理了，好像一练功感觉他有在拿一个东西，好像地上有几条一些鱼就是在地上，然后他有在不懂哪一只东西在弄他们呐、然后我就走过去，他就转过来，他就看到我就讲，为什么这样弄也会这样，但是弟子看到他整个手脱臼了嘞，这什么意思哈、还有弟子当时说怎么办怎么办，不用紧，我们去找吴医师，就这样，这个要弄什么意思哈、
这个没什么，这个就是受到一些散灵的影响，会生活上会发生很多零零碎碎的不好的事情。
啊，
好了、
就是这样。要有没有针对这个要念什么吗？
没什么的，念消灾吉祥神咒、就是。
消灾多少遍呢？
每天念了
多少遍？
每天念49遍，要不能停，要不能停。好了好了。
OK。还有一个同修的梦，
给人家问问吧，给人家问问。
OK， 不要紧，好像可以。感恩师傅，师傅多休息哈，我们现在宝贝见，拜拜，感恩师傅。
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时间太多了。喂，你好。
喂。
你好。
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你请安了。师傅我们日本公修组祝师傅新春快乐，法体安康，常住人间，精力充满，祝师傅在人间所有的法会圆满成功，祝祝全世界有缘众生离苦得乐。
谢谢谢谢。
师傅。师父，今天我想跟几位同学问几个问题，跟梦境他们个人业障个人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师父是有一位同学，他是来自中国，他是住在日本，他刚刚休了两个月，他得了一个叫做那个恶性病症左肺膜脾肿。属于是肺炎被害者，是恶性肿瘤。那么师傅昨天给在邮件给这位同学开示了，那么就说这个同学给这位同学开示，叫这位同学念小房子是属于有大灵性，那么就叫这位同学念小房子，大概是49波，一波直到108张小房子，一波一波念下去那么师父就说教他吃全素，那他本身已经许愿吃全素，放生也放生许愿放生10000条鱼。那么在梦境，这位同修也做了一个梦，梦见很多动物，黄色的、黑色的圆圈沿着他一圈，好像死的。他也在梦境做了有。死有几位单位的死的人和家里死的人，请师傅给他开示。感恩师傅。
你这个讲的个乱七八糟，我听都听不清楚。
对不起师傅。
你就说他生癌症对不啦？
对，就是那个他的病就是在左肺肺膜，因为左肺那边左肺膜肿脾肿。
他刚修呀，他没办法的，刚修嘛业障都很多的呀。我看他是生了病之后才修的。
就刚刚他是修，他以前是修那个净土文的，那么呢，他现在 他许了愿，一放生一万条鱼，这样子是不是给他开支了？就是说，那他还要增加那个？
他这个开支是、
那个？
他这个开支是怎么知道师傅给他开支的啦？
啊、没有，是昨天我们是给邮件给东方台，那么东方台就有一个邮件就告诉他，他可能师傅说他可能有大灵性，那么呢就一波一波49遍，直到108遍，像小房子一波一波这样送到，那么一天最少要3张到5张小房子。
以后秘书处回信的话，你要问他们是谁、谁名字回的，我会关照他们，以后都要留名的。否则、
哦、
否则他们有时候真的没有问过台长，他们也没平时根本没有权利跑出来问台长的，所以他们自己就自己回的。他们自己回的话、
啊、
如果把人家弄坏的话，他们有业障的。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你对不起啊，
那
是我要跟他们严格要求跟他们讲的、啊、哎呦，嗯。
嗯，好的。那他是不是今年59岁，他有劫呢？嗯。
有。
啊、
肯定有结的，讲都不要讲的。
嗯嗯，
你看过不看过完全不一样的。秘书处有的、嗯、有的人真的是也是水平很差的，所以师傅正在调整、
嗯、
还要调整，不断调整。好了。
啊、感恩师傅慈悲。那
他们没有权利说，他们只能建议，他们不能说师傅说的。他们如果谁说师傅说的、嗯、他们就是犯罪。我没说过，他们没叫我看过、
啊、
他们就自己说啊，师父认为他已经犯罪了，我告诉你，他已经有业障了、
啊、
我没办法
啊，对不起，如果我在那个邮件看错了，我向师父求忏悔，这样子对不起啊，我
邮件看看清楚，
再留一下我的那个邮件，
我会查的、
啊、对不起，
不是啊，你要、
啊、
你这个也是好事情、
啊、
也要提醒他们的、
嗯、
啊，师父看过和我回答过不一样的，明白了吗？因为我礼拜一是回答秘书处的问题的、
嗯、
如果他这个没有的话、
嗯、
啊，他自己编的、
嗯、
那他就造业了、
嗯、
听不懂啊？
啊，听懂，师父慈悲。
嗯
师父，这个同学他想问，他的功课是49遍大悲咒啊、那么那个心经49遍，5遍礼佛，然后消灾49遍，来往生咒要念往生咒吗？嗯，
你叫他念礼佛5遍，
5遍礼佛，
多念小房子就可以了。好了，
嗯，多念小房子都可以了、嗯、啊，感恩师父。他还有什么注意呢？
放生、嗯，要放生，
要现身说法，
嗯，放生，
放生一万条鱼可以吗？暂时许愿了，嗯，
嗯，用不着这么多的，7000条就可以了。
哦、啊，
嗯，
那他那小房子要多少张呢？如果是至少
要看图腾的。你叫他21张一波波念，不要49张，49张救不了人的。
哦，明白。
嗯。21张，49张时间太长了，下面的灵性要等得急的，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我要对他们秘书做严格啊！我什么时候说过49张一波的？肯定他们自己编的，真的瞎搞呢，真的。
嗯。
好了。
哦，对不起，师父。
嗯。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嗯
啊、那个还有第二个同修想问他啊、感恩师父的开慈悲开示，这位同修想问啊、在几个星期前做到一个一对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母亲，我要在5月6号这一天到天上去，你要在人间好好的修。5月6号是这位同修的母亲生日，今年是70岁，请师父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麻烦了、啊、有可能会走掉。嗯。
嗯，他这位同学他有糖尿病、
嗯、
这样子，刚刚上个星期刚刚许愿吃全素，那他的母亲放生3000条鱼啊、目前放生了700条，300张许愿念小房子300张，那够不够呢？咱师傅开始。
嗯，可以了，可以了，好吗？嗯。
啊、好的好的，
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的开示、
嗯嗯、
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就是说请师父等稍微等一下同修梦见4点多，同修梦见梦见我跟三位同修参加考试，那么呢填表格，填那个表格就是3归1，那么师父就单独把我们三个送到一个组里 然后啊、其他的师兄在一起，那同修后来梦就醒了，请师父开示。
没有什么的，这
个
是、
那
个、这个没什么的，嗯，好吧。
就是、
共修班把你们送在一起嘛，就是让你们好好修呀。
哦哦哦，那就是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然后
好了好了，
就是靠我们自己。
嗯、
哦，
你记住，你的阴气太重，你好好修，你不能脑子有乱七八糟想法的，
嗯、
你阴气太重，
嗯，
身上很脏，
嗯、
听不懂啊？
对不起，这是我。
你跟师父，你跟师父讲话，师父头都痛了。
对不起，师父。
业障很重啊，你自己要脑子里一定要干净，不能想这种名啊、
嗯、
利啊、钱啊、财啊，这种都少想。台长跟你讲话，你听到没有啊？
听懂，师父。
嗯。好了好了，嗯。
啊，师父，啊，我们现在啊在努力，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在努力找一个更加，请师父啊加持我们能够找到更适合的一个场地，啊，请师父慈悲，请观音菩萨慈悲。
嗯。
啊。
OK 了，谢谢了。嗯。
好的。
好吧。
嗯，好的。
好了，好了。
啊，
嗯、
感恩师父慈悲。
再见。
师父你要保重身体。
好，再见。
啊，多喝水，多喝水，多睡觉，多休息。啊，我们很爱你，感恩师父慈悲。
再见。
再见，师父。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祝大家新年愉快啊，有一个美好的那个新年春节啊，祝福大家啊，好好念经，好好修心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